我小儿子三年级下课很饿回来，他会说爸我好饿哦，我要吃东西。你想想看，我会不会跟他说，来 QQ， 上个礼拜是不是才去学化石的课，在公园也有研究石头，来吞两颗。没有爸爸你跟钓鱼他给你毒蛇，没有这样子。世界逻辑是，我如果强我一定要压过你，我是强国我就打你的国家，我是厉害的政党我就压迫你的政党，我要成为班上佼佼者我就霸凌，我在公司就是踩着别人的鲜血往上爬。这是不是是这个世界的标准？一旦我们进到天国的价值观里是完全颠覆，你要别人怎么看你就怎么待人，这是一个神国的方式。所以在上帝的国度里，神要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祝福我们，因为他要让我们承载这些祷告蒙应允的祝福，是为了要让更多我们周围的人被祝福。延续天国系列的信息，讲到第七章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七到十二节。今天的主题叫做我们来认识祷告，就是原来我的祷告难道一直是错的吗？今天的主题经文教我们怎么样经历祷告的大能，怎么样在祷告当中更多的学习。请同工来念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七到十二节，我们就认真的来聆听今天的主题经文第七章的七到十二节。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今天的这个整个主题的经文就在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愿意垂听我们祷告，而且他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的上帝。好，当我在这个分享信息之前，先给大家看这一幅画。这幅画呢，很像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看到一个骑在马上的旅人还牵着另外一匹马，看着不同的方向，好像在寻找生命里面呢，就是画出那种孤寂感，但是满怀信心在找方向的人的这个心情。那请你继续看这个画面的时候呢，如果我告诉你这幅画有一个名字叫做森林的眼睛，那你看到什么？那你算算看总共有几个眼睛。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其实我也算不出来有多少个。但你知道今天的这个主题，我先带大家看这幅画的意思，就是从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开始，上一篇信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猪可以吃珍珠吗？就是整个天国系列呢，我们到了耶稣的教导的里面，其中一个非常很有意思的一篇信息进到马太福音第七章，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常常用我们有限的思想跟我们的看法局限了我们的视角跟判断。所以上一篇信息就看到说，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认知的误差，所以我们只一直专注别人眼中的那根刺，但忘了其实有一个阿里山的神木戳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就是那个叫做良木，对吗？好，良木。所以延续到这个认知的偏误，一直到今天的信息，你知道常常我们会因为我们自己有限对上帝的经验，或者是你信主到现在所听到的所有的信息跟你自己读经的理解，因为我们有限的经验跟理解，限制了上帝更大的作为跟他的良善还有他的伟大。所以说不定神要给我们的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但是我们常常说你怎么可以做这种见证，这种见证是成功神学，我们就贴了人家一个标签，把我们上帝缩小到一个标签上面。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也听信息的时候，你也这样祷告，主啊，挪去我很多自以为的那种小标签，让我相信你要给我的祝福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阿妹嘛，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大声一点，大声。希伯来书11章第1节， 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而且第二句更清楚，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表示当我们在面对人生活当中的挑战跟困境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用我们眼睛所见的来做最后的决定。我们眼睛所见的是这个医学检查的报告，我们眼睛所见的是我们家里面经济的状况，我们眼睛所见的是我们跟孩子的沟通，跟夫妻的相处。但是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我们眼见为凭，因为呢，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你还没有见到的东西最后的确据。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经文第七节、第八节哈，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动词，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见结果就要开始去行动了。你帮我圈起来，第一个祈求，祈求是我们还没有求到之前，还没有得着之前就要开始求，阿妹吧，就是我还没有看见，还没有得到，你就要开始求。寻找也是，帮我圈寻找。寻找是什么？就是还没有找到之前，你要先跨出你的行动开始找。那叩门更容易理解了，当这个门后面的人都还没有开门，你就要相信你不断的叩门，有人会为你开门。这三个动词就是代表天国最美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天国最美好的，就是因为永远的真相都不是照我们所看到给我们的真相，真相永远都不是照我们看到，结局也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这是天国最美好的。我们有一位上帝，其实我们经历他的这个旅程当中，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神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结局，因为永远都是超乎期待的，这是天国最美好的部分。所以如果你用眼见觉得哦，神啊，你就照着我要的给我这个男朋友嘛，就是他，我告诉你，神说不定要给你更好的，这个有点渣。对，那可是你知道有些人就喜欢渣的，你早上打果汁，有的要滤掉，有的就不要滤掉。那你爱这个就，那你就说，哦，我要这个渣的，我要这个渣，你也可以。可是你知道神要给你的是不渣的，阿们吧。有很多人说真相是我们不是凭眼见的，上帝要给我们是超过我们想象。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一起来学一些真理，到底我们认识的这位上帝要怎么样我们经历他给我们的天国一切的丰盛跟美好。第一个经历写下来，就是我们有一位天父，他非常渴望回应我们的祷告。空格写起来，我们有一位天父非常渴望回应我们祷告。我们一起，大家一起同声的来念第七节、第八节，好吧？很有力量的经文哈，我们大声的来念，好吧？预备，请。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这整段经文一直讲到祈求得着、寻找寻见，一直到后面说你们的父。好，何况不把最好的给求他的人。这整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位很乐意回应我，他说你只要求我就给你们，你只要找我就让你找到，你只要这个叩门我就给你开门。你看到我们有一个天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子，好像很严格又要处罚你又要，不是，他是很乐意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在经文里面要学习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个，要学习怎么求。很多的基督徒呢，每次来祷告的时候呢，他就不知道要讲什么。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还有很多信主已经好一阵子的，也会跟你讲说，哦，我不会祷告。有没有？那其实，我告诉你，我向你们承认，有很多人呢，都是被我们这些无良的传道人吓到了。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人传道人的祷告文词非常的隽永，然后呢旧约又串到新约，新约又串到旧约，哇，我们听到这些传道人祷告我们自己都怕了。所以叫你祷告你就说，哦，我不会祷告。我前两天去香港，然后其实没有公开的服事，我就是见一些牧者。 然后还有一些年轻人，然后有一餐饭呢，我们跟年轻人一起，因为我想要了解这几年香港的变化跟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心情。那哎，然后他们吃饭的时候就在聊天，他们就请我做谢饭祷告。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很饿还是什么，反正我就是很短，我就说主啊，谢谢你给我们吃到这么好吃的菠萝油蛋挞。好的，就是我就讲桌上有的嘛，那我就说然后给我们这个美好的聚集，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一阿门哦，你知道所有人眼睛张开都是啊没了啊，这样。那我突然间就有这个念头，因为我这个礼拜要讲这个信息，我突然就有这个念头。其实我们常常把祷告搞得很复杂。然后就觉得主啊，诸山未曾伸出，地狱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我的神。哎，你想看，如果我们的孩子回来跟我们讲说，父皇啊，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你去了三天香港，我们心思意念都思想着你，我会觉得你有病啊。可是你知道，很多人说我们祷告被我们搞得很复，其实祷告什么就是跟神倾心吐意，讲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阿妹好，路加福音11章讲得更清楚，他说我不会因为朋友给他开门，但是我会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帮我圈起来。情辞迫切直求其实很简单的意思就是厚着脸皮向他要的意思。你跟上帝的祷告就是要有这种厚着脸皮。你想想看，一个溺水的人在求救的时候，来，大家想象溺水的人在求救，请问他会要叫这些，哎呦，我先看一下我妆有没有花掉，我发型 OK 吗？不会，你在那边救啊，你根本不会管的。可是你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你就会担心旁边会不会在听。我告诉你，没人在听你祷告，跟旁边说没有人想听你祷告吧。你就好怕旁边会不会知道我的事情，我可以这样子哭吗？我这样子会不会很尴尬？会不会没面子？你都在想这个。我告诉你，来到上帝面前就跟他说，我家里需要你了，主啊，我要了，我现在30几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我要，想讲什么都可以讲。 Hello， 情辞迫切的向上帝祷告。阿们。不用什么好像想要又担心，然后觉得上帝会不会听我的，还管你的面子，还觉得我会不会这样祷告 是符合神学吗？什么你，我告诉你，神比我们想象的更简单，因为他是我们的父。第二个，不只学习求，这经文里面也教我们学习等，学习等。你看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寻找就寻见，寻找就寻，你帮我把寻见圈起来拉一条线。其实英文的版本叫做 will find， will 的意思就是一个未来式，所以从你找那一秒开始一直到 find 的那一刻， will 就是你要找到的那一刻之前，你需要学会等。因为神表示一定会找到，所以他就说 will find， 对不对？他就是告诉你，你一定会找得到。那你如果一定会找得到，那你中间的这个过程就是要相信我们有一位非常乐意回应我们祷告的神，他要我们在这个段时间学习等候寻求他。那个等候忍耐到底的必然会得救。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我们有一位非常乐意回应我们的神，不然他不会说你就来祈求就会得着，你来寻找就会寻见，你来叩门就给你开门。我们有一位非常乐意回应我们祷告的上帝。 Amen， 相信的拍掌把荣耀归给他好不好？ Amen， 大声一点，大声一点。第二个，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神的慷慨超越你的想象。好，神的慷慨。好，第9节到11节同工再帮我们念第9节到11节再一次。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岂不把更把好东西，把这句话画起来，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这段圣经里面，耶稣用一个连主日学小朋友都了解的方式来举例。他说，哪一个爸爸会在你饿的时候，你求饼给你石头呢？对不对？没有爸爸会这样做的嘛。我小儿子三年级下课很饿回来，他会说，爸，我好饿，我要吃东西。那你想想看，我会不会跟他说，来 QQ， 上个礼拜是不是才去学化石的课？对不对？在公园也有研究石头，来吞两颗。没有爸爸会这样，没有爸爸你跟要鱼他给你毒蛇，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圣经就说，神岂不把更好的给求他的人？关键是什么？关键来，关键是整个天国，我们神的国从来不是建立在一个理论、一个神学、一个道理。整个天国不是你来学一个宗教，了解一个人生哲理，不是。整个天国的关键是在于关系。所以他就教我们说，没有一个父表示你的祷告是要相信做爸爸的，做家长的，我们想尽办法是要把最好的给孩子。我们的天父就是想要把最好的赏赐给你。希伯来书第四章他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坏起来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上帝要建立的，要让我们明白的真理，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要了解你是向父祷告，是向天父祷告，是向你的爸爸要东西。所以有些小女儿就那个说，爸，我今天很累，我洗完头发不想吹头发，你帮我吹。请问爸爸会不会吹？我跟你讲，很少爸爸抵挡得了这种撒娇。我女儿刚刚上大学嘛，去埔里暨南大学，她说，爸爸，我每个礼拜都要回台北，你帮我买高铁票。贵的要死，买不买？买呀、啊。岂不把好的给他，对不对？我会说，畜生，一个月回来一次就好。不会，不，我们的父是这样子的。你看哦，小孩，我刚说 QQ 嘛 ，QQ 三年级回来，如果看到办公室我不在，他去找启荣牧师，他说：“启荣叔叔，可不可以？我很饿，我爸爸不在，你可不可以分我一点？”开心果的面包给我吃，可不可以？开心果是他儿子吗？可以分一点面包。就是因为不是你爸爸，你讲话就会很客气，然后是很好像拜托，可不可以把？可是如果我儿子来找我，他不会说爸爸可不可，不会的。面包嘞？当你知道你的关系，当你知道你祷告的关系的时候，你的祷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来到上帝面前，你不用紧张，不用担心，你就是可以直接的跟他要，因为他的慷慨超过你想象。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可是牧师，我还是有些祷告上帝没有应允我啊。哎，对吧？对吧？可是牧师，也不是十个祷告十个上帝都成就，那为什么上帝没有应允？你不是说祈求就会得着吗？没有啊。当上帝还没有应允你的时候，不代表不给你。阿们吧。好，再来一句。当上帝没有照着你想要的给你，也不代表不爱你。小三岁的小孩说，爸爸，不是刚刚出了 16，我要一台 iPhone 16，三岁半。请问你会给吗？来，大家。不会啊。台语说，你爸爸都没有。用台语讲比较有气魄。你爸都没有，你拿 iPhone 16干嘛？有很多的时候，上帝没有给你，不， 他不是不爱你。我们以为说啊，上帝，你一定要照着我方法。现在这个时间，我现在在聚会向你祷告，两个小时后你一定要为我成就。你是有什么毛病吗？小的时候有摔倒撞到吗？还是你以为上帝都要照着你方法？有的时候我们的理解非常的肤浅，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是看不见，但他掌管明天。最近那个乃哥建议我读一本书，叫做《焦虑的世代》。他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理论非常有意思。他说，不要在14、15岁以前给你的孩子用社交媒体，就不要帮他，可以给手机、电脑，但是不要 log in 这些 social media， 就 IG 啊、Facebook 这些。那里面有几个原因，长话短说，第一个跟心理健康有关。那因为我们还在发展，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复杂的人事物。因为你一登录 IG， 其实龙蛇杂处。好，那第二个更重要是跟我们大脑的发展，因为我们大脑的发展在青春期还在长。那你如果是用那些社交媒体的内容来喂你的大脑，你的大脑就是被它喂大。好，第三，跟我们的这个判断过滤资讯的能力有关。你不要说13、14岁了，连我们现在收到一个简讯，有人说在忙吗，我们都要分辨是朋友还是诈骗。哎，对吧对吧，很多时候在忙吗，你跟他回应，那有的时候他其实就是照着他的指令，你就骗了很多。好，所以过滤处理资讯的能力也需要一个成熟度。那最后就是这个年龄层的社交发展需要的是更多是实体的同侪，超过那个线上的友谊网友。所以有很多的理由在这个书里面，但是我就用这个简单例子，就是让你可以明白说，很多的时候时间点那个做的事情不是对跟错的问题，有的时候是时间点的问题。所以马鞍峰教会的前主任牧师华里克牧师，他对基督徒的生命一些历程，他做了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讲解。他说呢，当你的祈求不对的时间的时候呢，上帝会说不。好，然后呢，当你这个人不对的时候，上帝会要你成长。好，那当你的那个 timing 时机不对的时候，上帝会要你慢下来。所以他是用英文说的， When request is not right, God says no.When I'm not right, God says grow. When timing is not right, God says slow. 一旦我们生命的这些长进、成熟度都到了一个神觉得你可以承载天国一切丰富的时候，他就会说 yes. Amen. 我们今天来空中英语教室一下，好吧？我们跟你旁边讲这三句英文来，用英文哦，英文哦，来 ，When request.你要知道彼得后书3:8这里说的主的时间，他说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有的时候你觉得主啊，你怎么让我等那么久，在他的里面其实只过一天。有的时候你就说主啊，你太快了，这个给我，他已经预备1000年。神的时间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所以当他还没有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相信他的慷慨超过你想象。但是他要你有一个承载天国一切，以弗所书说你要得着圣徒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个基业要承载的那个载体，他在等你成长。所以如果你不够，他给你这么多，你根本载不了，承载不了。所以你在预备你自己的时候，你就跟神说，神，我相信你要赐福的话，你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祝福，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倾倒祝福给我们。我相信你的慷慨是超过一切，但当你还没给我的时候，我也相信你正在预备我有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把这张 PPT 记起来，人总是希望神立刻解决我们周遭的问题， 但是上帝永远在等着我们有一个更成熟版本的自己。人啊，我们人最希望就是哇，赶快，上帝就是现在处理我这个问题，债务，我的婚姻，我们都希望神马上。但是神在看的是什么？神在等我们有一个更好版本、更成熟版本的自己，因为他总是想要把所有天上地下一切的福都赐福于我们。那我们最后一点，我们进到这个真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了解天父为什么要赐福给我们的目的。好，天父为什么要赐福给我们的目的？今天主题经文的第十二节，同工帮我们再念一次十二节。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当我们刚刚前面讲了怎么祷告、怎么祈求、怎么这个神会乐意把最更好的给求他的人的时候呢，加了这一句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要怎么样待人。其实哦，你如果照这个前后来看，这句话夹在这里确实是有点奇怪，有点突兀。耶稣啊，你是不是离题了？不然我们前面讲祷告为什么要加这一句话。但如果就像我一开始跟你们讲的，跟上一周的上一篇的信息是连贯的，第七章这个一个脉络，你回去看第七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看到这个第一节第二节跟刚刚的十二节是不是就是完全的呼应？呼应什么呢？呼应一件非常，耶稣要强调一件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来注意哦，耶稣要强调整个天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天国不是绕着你转的。天国绝对不是绕着你转。啊，那你要知道说，我们在那边求，我们要得着，我们要寻找，我们要寻见，我们要叩门，就神你就要给我开门，我要健康，我要丰富，我要家庭和睦，我要婚姻感情，我要这些我要的背后，上帝为什么要祝福你？你如果是一个不知道人怎么待你，你也怎么待人，你如果是不知道用量器量给别人，别人也用同样量器量给你，你的视角都只有你自己，你根本带不下天国的祝福。神祝福给我们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把天国一切的丰富可以带到周围的人。如果你不明白，你信主再多年，你所有祷告都非常的自私。那你用一个合理，不用大脑，其实用肚脐想都可以知道，神为什么要让你这个自私的人为你上十字架，合理吧？就是说，如果他上十字架就是为了你的祷告可以更自私一点，那干嘛要付那么大代价？就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大能，让我们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祷告也好，信仰也好，不能够一直停留在那种幼稚的阶段，就是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刚刚十二节不是说这个道理是律法跟先知的道理？那如果你印象有的话，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也在讲这个。同工帮我们念二十二章三六到四十节。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你看耶稣左讲右讲，上讲下讲，都在讲这件事。所有整本圣经的一切律法也好，先知，律法跟先知就包含了所有圣经。整本圣经真正要讲的总纲，不是只是祷告蒙应允，叩门就开，不是只是这个。真正的目的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全心的爱上帝。也要，其实也相仿，一模一样的重要，就是爱人如己。这是所有命令中，你来教会学什么，所有学到后来就是好好的爱神，好好的爱邻舍如同自己。 如果你的信仰信到后来全部只为了我有没有得着，我有没有被祝福，那你根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影响周围世界天国的载体。所以十二节才会说无论何事，表示你想到的所有事情都要有一个视角。什么视角呢？就是换位置思考。这是基督徒跟其他宗教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换位思考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极大的影响。你希望别人怎么带你，你要换位思考，你先怎么样带别人。世界的逻辑不是这样的，世界逻辑是我如果强我一定要压过你，我是强国我就打你的国家，我是厉害的政党我就压迫你的政党，我是班上，我要成为班上这个佼佼者，我就霸凌同学，我在公司就是踩着别人的鲜血往上爬，这是不是是这个世界的标准？但一旦我们进到天国的价值观里，是完全颠覆的。你要别人怎么带你，你就怎么带人，这是一个神国的换位思考。所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神要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祝福我们，因为他要让我们承载这些祷告蒙应允的祝福，是为了要让更多我们周围的人被祝福。可是啊，你知道我们这世界上本来就充满了很多很多不可爱的人，很多很多很多，真的很多。我为什么讲这么多次？因为我每讲一次就想到一个人的脸，太多了。因为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可爱，不是每个人都好像都很善良的对你，就像我刚刚说，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大家想要你踩我，我踩你，你攻击我，我攻，就是想要这样。那当我们，你想想看啊，当我们要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上帝的祝福那个管子要进来，我们也要有一个祝福的管子要出去带人活出爱来。那我们的那个水管不能够被塞住啊。那家里的水管有没有洗手台？正常的是你开了水它就会正常就流下去。那有的时候洗手台，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经历过，洗手台就是你开水然后就流得很慢，然后又积起来，然后就不知道下面什么，所以你就想要弄东西去通。那但是呢，你又不会通，所以你就叫那个水电公司来帮你通。那我有一段时间呢，那个请外面的水电行帮我通的时候，里面还除了挖出头发以外，还挖出什么弹珠啦、乐高啦、什么钥匙都在里面。那小孩子小的时候真的什么东西都往里面塞嘛。那你知道我们的水管就塞住了，然后我们就是被那些不可爱的人、讨厌的人，我们就每天就很生气，然后他跟我们吵，我们也跟他吵，他跟我们这样子硬着干，我们也跟他们硬着干，那个水管就是这样子。但你知道信主很多年，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水管需要通，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状况，水管在那边不通不通，然后呢每次来祷告你就说，神啊，你看我祷告你也不应允我，你也不祝福我，你不是说祈求就要得着，寻找又寻见，为什么我这个不意外啊，因为你这里没有通啊，对吧？你这个不通，你继续进来你会生病的。不然你想想看，三天没大便来，那个会生病的。你不通不通，所以今天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来领受从神来的一贯通了，真的就类似啦，举例你说，主啊，属灵的通了，说主啊，我真的不要让我这边塞住，不要让我被每些有些人冒犯到我里面，就是一直每一天就被他影响。 No， 他这样对我没关系，但是我知道我要怎么样面对他，所以我给你们三个小技巧，怎么面对不可爱的人。不可爱的生命当中不可爱的人有三个小小的 people。 第一步是什么呢？不要以恶报恶。好，选择，如果可以选择饶恕。好，因为恶只会带出更多的恶，报复只会带出更多的报复。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有没有？ 好，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所以你在那边跟他吵，吵回去，他就会吵回来，没完没了。所以不要以恶报。好，那可是什么呢？如果可以，尽可能行善，想到怎么样祝福对方。这个可哈，就是行善，如果可以，就去行善。班上有一些人，跟办公室也会有这样的人，就是真的，你也很多人就不想要跟他做朋友，要分组也不会想到跟他一组。但是如果可以，你尽可能的说，神，我有什么可以祝福他的吗？好，有什么买一杯饮料，没有多少钱，祝福他，写短短的简讯，祝福他，就是你说尽力的与人和睦，可以的话，尽可能的去行善。那有的时候你是被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欺负，没关系嘛，你就说，主，那我可以做什么来祝福这个人。好，小小的买小东西都可以，就是尽力的能够去行善祝福他。最后爱是什么呢？爱其实是一种行动，要付代价的。对于这些不可爱的人，爱不只是一个形容词，爱甚至更重要是一个动词。我们应该学像耶稣基督爱我们的方式，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先爱我们。所以那个付上行动的代价是爱的真正的表达。哥林多后书五章说，我们的力量不是自己的那个力量，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人的爱很有限的，我们看到讨厌的人，我们转身就走。所以我们一大堆人的生命的水管是堵塞的。但今天我们来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不要变成一个什么人也会卡住我，那个人也卡住我，那个家人也卡住我，那个朋友，我不要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人。主啊，我要成为你祝福流通的管道，让我可以真正从你那边基督的爱来激励我，好叫我呢，因为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每一天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来活。今天我信息的最后，我也想要祝福复兴堂弟兄姐妹。我相信神是赐福的源头，我真的相信，因为这是他说的话。我也相信叩门的他会为你开门，这是他说的话。但我更相信他正在预备可以承载天国丰富的载体，就是你跟我。他要的不是越多自私的基督徒，他反而是越多活出耶稣样式的基督徒。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他。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温馨的短影片，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完我们最后一起祷告。 为了五秒钟可以把小孙女举起来放那个星星在圣诞树上，她可以付这么大的代价。那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为了你可以与人和好带下天国付上多大的代价，就是预备你的人生。他不要我们成为一个一直被一些人事物卡住的人，不值得，真的不值得。他塞住了我们祝福的管道，他塞住了我们能够蒙受神赐福的目的。你就每一天被这些人葬送，你的人生绑在一个痛苦又苦毒的里面，完全不值得。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要怎么先待人。这是整本圣经所有律法跟先知话语最终的答案。我也祷告主，父亲堂，我们成为一个被上帝使用的教会，不是建立在我们有多被祝福、祷告多蒙应允，我们要建立在我们可以更大的承载神的国，以至于我们可以祝福更多的人，而我们不被卡住。重要的是，这些力量绝不是来自我们的意志力，都是来自耶稣基督为我们付的代价。所以今天早晨，我要求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有什么东西不能放下了，今天放下；有什么不能原谅，我们在主耶稣里面说：“主，我选择饶恕，我选择饶恕，因为我想要承载你更大的祝福。”我想要成为一个我祷告可以蒙应允、寻找可以寻见、叩门可以开门的。我要让我自己的生命不被这些卡住，因为我要成为神天国流通的管道。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从位上站起来，我们来敬拜他，我们向他来祷告，让他十字架的这个大能医治恢复也临到我们。我们一起来唱：主，我感谢你，
主，我感谢你，全能施加，你亲自为我们舍命施加。
来宣告，
在每一天，你更新我们，能够更像你。靠主施加，我们生命被改变。
从头再一次，好不好？
主，我感谢你，全能施加，你亲自为我们舍命施加，在每一天你更新我们，能够更像你。
对了，
靠主施加，我们生命被改变。
再一次好不好？主，我感谢你为我付上的代价。
生命被
不断的成长，主啊，当你的时间还不是时候的时候，求你教我们怎么样慢下来等候你的心意，祝福复兴堂，让我们不只是建立一个伟大的教会，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越来越多学像你。当我们要散会的时候，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还有圣灵满满的感动，与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祝福复兴堂的众弟兄姐妹成为上帝恩典流通的管道。
阿们。
我们祷告，你就回应我们；我们叩门，你就为我们开门；
阿们。
我们寻找，必会寻见。
阿们。
听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大家一起说：
阿们。
下神国度更大的影响力，但那个载体需要神在我们里面造作雕琢更像他。阿妹吗？再唱一次好不好？
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
告诉他
是想起
把荣耀归给他。